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供应链脱钩。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而家睇到中国大陆嘅封城呢个制度咧，而家出现咗非常之多嘅问题吓。咁尤其系喺对国际方面嘅影响咧，而家越嚟越显示出嚟啦。尤其喺供应链方面，咁啊，无论系入又好，出又好，似乎都系阻碍非常之大嘅。咁会唔会影响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又或者会唔会系直接影响到全球咧？咁全球嘅布局又系点样咧？中国大陆会系点样走向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最近呢我就有两件事令到我对这个供应链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或者是好奇心啦。就是我去订了一个蛋糕，是一个礼拜之前订的。点不知呢就是拿蛋糕的前一日呢，居然这一间开了很多很耐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饼铺打电话给我，就说他们没有材料做这只这样蛋糕。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覺得簡直我驚訝到都冇辦法形容。咁跟住咧，我去買米啦，超市買米啦，就發覺我成日買嘅從某一個國家進口嘅米咧，居然冇，而且咧係呢個國家嚟嘅米都冇。咁我就呢啲事情都係從來冇發生過嘅，再加上物價高漲到好犀利嚇，我覺得即係差唔多啲係100%嘅增長，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嚟講，全球其實就係面對一個幾大嘅一個危機嚟嘅，而呢個危機可能咧未來幾個月咧仍然咧就係會係繼續膨脹嘅。咁當然即係個蛋糕嘅原料同埋嗰個米嘅來源地都唔係中國大陸啦，但係即係中國大陸由於佢係一個世界工廠啦，佢係全球供應鏈嘅好主要嘅地方，好多嘢衣服、鞋襪、電子電腦。很多的家具甚至是很多工業的用的東西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如果這個地方出了問題的話，對世界有影響，對他自己的經濟當然有影響。現在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就是已經通貨膨脹很厲害，樣加價加得很緊要的了，再加上沒得供應，即是連米都沒有的話，中國大陸的米是應該還有的，但我覺得在市場上我都不見到很多了。咁即係就對一般嘅喺北美又好，或者其他嘅國家依靠中共嘅供應嘅國家都好，都係好大嘅衝擊。咁供應鏈成日都講噶啦，指嘅係乜嘢咧？指係將一個產品從生產到交俾呢個消費者手中佢所需要嘅即係一系列嘅動作，或者一個整個嘅過程。咁呢一條鏈裏邊咧，就有原材料啦，有零部件啊，有人去做啊，做完之後咧，就係有呢個海運或者係飛機咁樣，將呢啲物品咧就運送到呢個消費者嘅手裏邊。咁一直以嚟咧，就係整個世界都享受緊呢個供應鏈咧，就係佢緊密咁樣一環扣一環，但係即係都係點講啊？係好少話冇貨啊，或者係。這個供應鏈中間有出了問題，以前來講都是沒有這些問題的。就是當然是因為是這個全球化啦，全球化就是大企業在到哪裡有地方是勞工是便宜的，土地又便宜的，樣樣都即是最成本來講是最低的，而又往往是勞工權利啊或者人權方面呢是非常之鬆的，譬如說你可以即係做12小時冇人理你嘅，但係譬如北美嚟講就冇可能係咁做，再加上環境嘅資源，即係譬如話污染啊，佢有得理嘅，啊佢唔會罰你嘅，佢唔會要求啲咩嘢嘅。往往呢啲地方咧就係好多大商家中意去，因為嗰個利潤係最大嘅。而中共喺過去嘅30-40年都係。得益於呢個全球化，佢得益於呢啲咁樣嘅大公司，大家睇中中共，佢係呢幾方面都係能夠滿足呢啲大公司嘅要求嘅。 咁所以就相得益彰啦，係咪？但係咧就呢度或者我哋即係引用一下一個大紀元一位作者，佢叫黃克，咁佢就係好好系統咁將整個點講啊，即係中共點樣係發展佢嘅產業鏈嘅幾個階段咧，就講出嚟，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參考嘅價值。咁佢講2008年到2016年咧，世界上就因為呢個金融風暴，2008年之後啦嚇，風險上揚，成本增加，咁就中共就攞咗呢個機會，佢嘅產業群咧就進一步形成啦。即係咩叫產業？即係呢個群咧，就係嗱，譬如一部車啦，佢有好多嘅步驟啦嚇，好多需要好多零件啦。咁而中國大陸佢有辦法，你話佢去攞即係喺外邊運輸入嚟又好，或者自己製造又好啦，佢有辦法係。即係相當完整咁樣將一部車係製造出嚟，佢有曬所有嘅零部件或者人嘅技能啊各方面。咁的確係即係呢一段時間係中國大陸發展得好好嘅一段時間。
其實亦都係呢段時間咧，逼好多企業先進嘅企業咧，將佢嘅技術交出嚟嘅呢個時間咯，就係中共講緊嘅嗰啲合資企業啊嘛，將佢哋嘅技術交出嚟，而且咧係生產一段時間之後咧，咪踢佢哋走啦。
呢、這個時候亦都有好多國家發覺咁樣唔掂，再落去咁樣唔掂，就已經慢慢咧就將啲產業咧就移出中國噶啦。第二階段當然就係川普就職之後啦，咁就對華就實施咗關稅啦。咁呢個關稅對中共嘅打擊係好大，因為關稅結果咧就發覺咧，即係中國出口美國15大主要嘅產品裏邊咧，有14項嘅比重都下降咗嘅。咁不過有一點點大家要需要知道就係、是，就喺呢一段時間，即係2015年到2017啊、2018啊呢段時間咧，中共咧即係對佔美國市場嘅份額係上升得好緊要，主要係因為佢不但係即係輸出呢、這個衣服啊、家私啊呢啲，而且咧佢亦都輸出咗一啲比較高科技嘅產品。咁呢點亦都係令到好多國家開始係好小心。咁就呢段時間亦都係有。因為有貿易戰的、結果啦，咁好多嘅國家亦都係開始咧，慢慢咧就係將產業移出中國，即係可以話將產業鏈移出中國係2008年到2019年一直係進行，只不過個步調係比較緩慢。咁第三階段咧係2020到2021年，疫情就重創咗中共啦。咁就但係呢一段時間係非常之得意嘅，係峰回路轉。咁佢重創中共，但係中共佢話佢自己嘅疫情係恢復得好好嘛，表面上亦都係可能真係咁樣，所以佢哋率先復工。咁就好多國家本來就要去中國化嘅，但係呢個時候都做唔到，因為當時講中國之後就係所有其他歐美國家疫情咧就如火如荼啦，咁就冇辦法啦嚇，只能夠繼續靠中共。咁就即係摩根斯丹利咧，就呢個摩根士丹利咧，即係佢有過一段講話就話。在呢段時間，啲產業鏈咧，非但係冇加快咁離開中國，而且咧，個步伐咧係緩慢咗。主要就係佢哋都唔知去邊好。嗱，譬如話有啲佢哋想去越南嘅，但係越南當時嚟講真係好犀利，即係簡直嗰啲疫情逼到啲工廠全部咧就係閂曬，啲工人翻曬自己嘅鄉下，所以冇辦法，佢只有逼住佢哋留喺中國。而當時講中國係可能真係疫情真係亦都係冇話其他國家咁厲害，係控制得比較好，所以開工啊比較足，各方面條件係比較好嘅。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去中國化嘅趨勢咧已經係可以話一個共識嚟嘅。主要就因為即係當時講呢個口罩冇啦，係嘛？全球都冇口罩，好多人同時發覺美國發覺抗生素都冇嘅，90%係中國製造，突然間驚覺到。好多主要嘅嘢完全係嚟自中國，自己依賴佢咧，係會陷自己於非常之危險嘅境地，所以決心已經下。咁跟住咧就當然就係俄烏戰爭啦嚇，俄烏即係、俄羅斯公然咁樣去發動戰爭，大家覺得哇，即係呢個中共同俄羅斯行得咁近，係咪中共都會有咁樣嘅行為咧？如果中共有啲咁嘅行為，係咪美國同埋其他？同盟是一樣地去制裁他，這樣制裁的話就很慘，是吧？你即是企業無辜辜，現在好像 在俄國的企業的外企全部都是可以說死得很慘的，即是血本無歸。跟著就當然就是封城了，封城大家更加看得清楚，這個國家它奉行的是一些意識形態，而這些意識形態，這些政治的理由往往跟全球的趨勢和全球的比較理性的做法咧，係背道而馳嘅，所以就走，真係唔走唔得啦。咁除咗呢兩樣原因之外咧， 即係中共自己都講得係好清楚話，佢哋而家嚟講係面對咗需求收縮，即係冇人要佢啲嘢，內需都唔掂，供給衝擊就係供給鏈即係受到衝擊啦。預期轉弱就係經濟嘅預期係弱嘅，呢三重嘅打擊，中共自己都認，即係話佢嘅經濟係頹勢已經係咁噶啦，家家買買咧就大家唔走唔得啦。咁咧就即係呢啲外企嘅心理係點咧？第一個咧，佢哋就突然間覺得原來真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嘅，冇諗到我會有呢個咁樣嘅局勢，冇諗到喺中國大陸係用咁嘅清零方式，冇諗到疫情係真係延續咗兩三年都唔走，所以佢哋嘅心態係即係話點算？如果一旦發生咁呢啲事，點算？咁啊，同時佢哋咧就從台灣裏邊咧睇到個例子就話。而家台灣咧，佢就即係個嗰啲半導體產業咧，就係好巴閉。台積電喺全球嘅晶圓代工市場咧，係佔領咗全球嘅23%。佢生產嘅全球嘅先進晶片咧，係92%。但係如果一旦台灣係有事，或者譬如中共係侵佔台灣嚇，或者侵略台灣，咁點算？所以呢一個係對，即係一個好大嘅。即係驚覺，對美國嚟講係個驚覺，自己點解以前即係一直，譬如稀土係咪咁依賴喺中國，但呢個晶片咁依賴台灣，所以佢哋就係喺咁嘅情況下，一定要有新嘅做法。咁樣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以前嚟講，即係譬如話呢個供應鏈啦，你最好就唔好話有庫存嘅，做幾多運幾多賣幾多，呢個係賺得最多錢嘅方法。你係唔存貨嘅，你存貨你都要需要，即係要倉係嘛？你要租個倉，然後你呢啲存貨可能過期啊，或者好多嘅管理上嘅問題你要處理嘅，所以佢哋最方便嘅方法就係做幾多賣幾多，嗱嗱聲送去，迅速放喺呢個消費者嘅手上。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有個新嘅諗法就係話要將所有呢啲嘢咧，即係都要儲存，要囤積。樣樣都好似食物咁啊，個家家都有啲即係多餘嘅糧食。個個國家，尤其係譬如話晶片咁寶貴嘅嘢，一定要有呢個儲存。咁啊，美國就因為佢儲存咗好多嚇，所以咧就係舊年嘅 GDP 咧，佢係冇係因為即係有咩嘢打擊而即係佢嘅 GDP 係減弱嘅。佢基本上係即係美國係各方面都係，特別係晶片方面，佢係有好多嘅存貨嘅。咁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咁大嘅範圍嘅嘢咧，就全國要比較係有多啲嘅統籌啦。所以美國咧都亦都有一個所謂嘅早期預警系統，叫做 early alert system，就要同企業一齊合作，睇下點樣面對呢啲驚人嘅發展，譬如話俄烏局勢啊，譬如話即係啲集裝箱等極都唔嚟啊，呢啲咁嘅事情。咁就即係總體而言啦，就係呢啲嘅就係大公司啦嚇，即係一啲關鍵嘅產業方面咧，係決定就攞翻嚟㗎啦，本土化㗎啦。譬如話醫療啊、醫藥啊、稀土嘅開發啊，即係重要嘅礦產啊，各方面都要唔攞翻嚟都要同自己嘅同盟國合作啊，去做呢啲嘢㗎啦。咁另外咧，就盡量將個供應鏈縮短少少啦，冇話咁長啦，咪做一部車要兜兜地球一周，以至做得成一部車係嘛？零件就呢個國家，製造就嗰個國家，到運輸咧又要經過乜嘢國家係嘛？咁所以佢哋盡量將佢變得短一啲啦。同埋頭先我講過，佢哋知道咧，即係獨裁者好似中共咁咧，係信唔過嘅，所以咧好多時候佢哋就重組，就係將自己嘅供應鏈。係放喺一啲自己信任得過嘅，或者有相同價值觀嘅國家。依家即係做緊咩？譬如 AUKUS 啊呢啲，佢唔係淨係軍事嘅聯盟，佢好多嘢四方會談，全部都除咗係軍事方面咧，都有好多呢啲物資啊、物流啊方面嘅溝通同埋呢個合作。咁第三當然就盡量唔好將一啲產業鏈全部放喺一個國家，即係唔好將啲雞蛋放喺同一個籃裏邊，係咪就係咁嘅原理？其實真係好容易明白嘅。咁第四個咧就自己就地生產啦，就自己嚟啦。咁當然呢啲都需要一個過程啦。你點樣快都係需要一個過程，但係呢個咁嘅趨勢已經係不可逆轉。喺咁不可逆轉嘅趨勢裏邊咧，可以話中共以前所有嘅優勢都失去啦。即係人哋要自己生產，要同自己嘅同盟國生產，要同自己附近嘅地方嘅國家合作。 唔將重要嘅，即係一啲對民生啊、對呢個安全好重要嘅行業，唔將佢放喺中國，所以即係佢失去晒所有嘅優勢，可以咁樣講。但係呢個完全要將佢係完全去剝離呢，因為你即係都係始終個產業鏈喺中國咁耐，係需要一段時間嘅。
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你啱先讲紧嘅制度唔同、价值观唔同啦，引致咗所有嘅嘢都唔同，所以供应链咧系唔可以同价值观完全相反嘅国家咧系嚟合作嘅。如果咁样合作嘅话咧，系非常之危险嘅。
咁咧就講翻呢一個中共啦，頭先都講得，即係我講過啦，佢哋面對嘅就係內需都唔掂，供給又有衝擊，經濟預期會弱。咁內需方面都，譬如話係上海嚟講啦嚇，即係上海一個運輸嘅一個中轉站嚟，都好似以前武漢都係咁樣。即係你咁樣封化，你不但係對全世界有影響，係嘛？你啲貨物運唔出去，對內需都係個打擊係好大，好多嘅下游嘅產業係需要即係上海嘅供應嘅。不過即係就上海嚟講咧，佢就承擔咗中國20%嘅外貿嘅量。咁目前咧，全球大概有20% 嘅貨物咧，就係塞滿全世界不同嘅港口嘅，而呢個其中30%咧，就係塞喺中國大陸。咁所以即係內需又有影響，對外邊即係亦都有影響啦。譬如話有講一個例子就係東莞啦，東莞大家都知道佢係好巴閉啦，係嘛？東莞佢就係出口重鎮嚟嘅，即係廣東省嘅出口重鎮。但係佢封城之後咧，啲人就全部韞喺度，唔想翻工。呢、這個公共汽車、地鐵全部停運，物流入唔到嚟，亦都遞唔到出去，好多廠係唔敢接訂單嘅。好多訂單接到都俾人哋取消咗，東莞佢就當然就係除咗出口重鎮之外，佢對內需方面本來都有貢獻嘅，而家都成為一個問題。深圳就多數就係因為集裝箱嘅問題啦，堆壓喺嗰個即係港口裏邊啦。咁啊，呢啲都係即係封城嘅例子嚇，即係佢對外同埋對內造成嘅一啲影響。不過而家全世界嚟講咧，都喺度復甦緊啦，係咪？正係每一個人都想花啲錢嘅時候。所謂嘅報復性嘅消費係嘛？咁好多嘅工業啊，各方面都係需要去回復翻好似以前咁嘅狀態，要彌補翻呢2、3年嘅嘅空缺嘅時候，正係需要物資大量供應嘅時候，就發生咗呢個產業鏈就斷嘅問題係嘛？即係簡單啲講，譬如話汽車啦，咪汽車佢而家嚟講啲車係非常之貴，連二手車都好貴。咁啊，製造新汽車嘅芯片亦都係而家好少少，但係都係好缺嘅。咁你缺嘅話，啲嘢就好貴。咁人哋要使錢嘅時候，啲嘢突然間變到好貴，咁亦都變到係買唔到啦。咁啊，影響咗各國嘅經濟，全球喺佢哋最需要嘅時候就得唔到中共嘅支援，可以話即係靠你攞運啲活嘢嚟嘅時候，你完全就要封咗城啦。又再加上俄烏局勢，所以即係覺得都係靠唔住。即係其他地方都有相同嘅問題，譬如美國從中國進口當然好多，但從其他地方都係好多。其他地方係冇咁厲害，係而係從中國進口到美國，譬如啦，嗰個貿易量係好大噶嘛，所以影響亦都變得好大。咁呢個當然即係對中國嘅影響都好大啦。譬如今日嚟講，今日25號咧就出現咗個小型股災啦，係嘛？就三大指數咧都跌超過5%。咁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反映到而家嚟講中共係走入個好大嘅麻煩裏邊嚇。頭先我哋佢自己話嘅係內需出咗問題，供應出咗問題，另外咧就係整個經濟係疲弱，呢三樣嘢都出晒問題。咁實際上咧，亦都係真係有啲嘢正在發生緊嘅。根據呢個新加坡嘅聯合早報嘅報導咧，一個叫做安森美嘅半導體公司咧。佢咧就宣布咗啦，佢講到好清楚話受到上海嘅即係封控嘅衝擊，而家咧公司業務咧就係即係受到好大嘅影響，佢哋好多嘅中心嚇，全球配送中心都被迫關閉，所以佢哋就話包括原料、設備同埋服務啊呢啲嘅領域咧都會外移到去新加坡或者係其他地方。咁咧呢個安森美半導公司咧係世界上最大嘅 analog 同埋 logic 嘅 IC 供應商， 咁所以佢喺汽車方面亦都係即係供應咗所謂嘅感知領域嘅80%嘅以上嘅電子元件，所以呢個係實際上而家就退出㗎啦，佢唔等㗎啦。咁其他嘅即係情況，我哋都會即係睇下將來係點樣發展啦。咁即係可以預期就話供應鏈一定會重組㗎啦。而且不會好像以前那樣的了。剛才我已經講過他的供應商或者大的機構他們怎樣想東西的。另外呢就是各國的經濟是會恢復的，可能需要一點點的時間，但是會是即係可以話就一定會恢復，等這個疫情稍微是真的全面控制，而這個供應鏈方面能夠疏通得即係重建或者係重建就需要時間啦，疏通得好啲嘅時候咧，各國嘅特別係西方嘅經濟一定會係會復甦，但係中共嘅佢供應嘅地位作為一個世界工廠啊，佢供應嘅好多嘅中間嘅產物啊、原材料啊或者係成品啊呢方面係絕對係受到嚴重嘅打擊，而且呢種打擊係不可逆轉，即係話呢啲嘅供應鏈或者供應商，他們離開了中國之後，他不會再回去了，他已經會找到代替品，要不就是在自己的就是跟自己意識形態的國家建立，很多會去印度或者去了越南，越南跟美國很好，就是或者去了菲律賓，另外一些就是原地自己，就是自己生產，澳洲有澳洲生產，加拿大有加拿大生產，自己生產，咁咧就呢啲情況同以前嘅全球化全盛時期，將會係兩個唔同嘅面貌嚟嘅。
如果正如路橋嘅講法咧，供應鏈如果喺中國大陸外移嘅話咧，即係斷開咗供應鏈啦。咁喺中國大陸以外要可以揾到嘅話咧，咁啊真係唔需要中國大陸啦。咁嘅時候會帶嚟咩問題咧？帶嚟咗中國大陸咁多嘅就業人數咧，點樣去解決佢哋嘅就業咧？淨係講而家每年嘅大學畢業生咧。都有成900到1000万啊，甚至乎仲多嘅人数。咁样嘅就业人口嘅话咧，点样去解决咧？仲有好多人失业紧啊嘛！而家呢一个数字，又或者系呢一个现象咧，本身就系俾呢个社会、俾呢个制度、俾呢个党咧，系带嚟好多唔稳定嘅因素嘅。咁系咪亦都系因为呢个咁嘅情况咧，会令到中共走向衰败，又或者系走向灭亡咧，又或者系走向解体咧？咁我哋真系要睇睇啦吓。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为上海百姓喊冤》。
喂，最近啲新闻讲到上海嗰边啲人好惨、哦，正式系屋漏又兼连夜雨啊！已经嗰个疫情呢，就影响到啲人生不如死噶啦，仲加埋嗰几日暴风雨、哦，将方舱医院嗰啲帐篷吹起晒。
哎，点止吹起啲帐篷啊，连大树都拔起啊！
哎，呢场大雨啊，我睇到啊，有好多嗰啲所谓方舱医院嗰啲上面嗰啲石面瓦啊，冧咗落嚟，人住喺里边，到处流雨。
嗱，老实讲啊，你话天灾就冇得好讲啊，但系人祸咧，嗰度惨啊嘛。
哎，而家上海嗰啲人啊，真唔系人嘅生活嚟嘅。你睇嗰啲咁大嘅雨，仲系要求大家喺街上排队去做检测，你知唔知啊？前几日有一个佢哋叫做外卖小哥喺街上咧就撞到树，出到个交通事故，就唯有 call 嗰啲叫做120，就系救护车。call 救护车太忙太忙嚟唔到，结果一个几钟头之后，呢、这个人受咗啲伤，不断嘅出血。结果就死咗啦，呢啲就叫做人祸啦，唔系天灾。本来似上海咁嘅大城市啊，每个月都有成千几次嘅嗰啲交通事故，咁平时冇疫情，救人仲可以救翻条命啊嘛。而家有咗疫情，你谂下封晒路，咁有成千几次嘅啲嗰啲事故都冇人救，你话死嘅人有几多啦？谂都可以谂到啦。
喂，阿乡下佬，你有冇搞错啊？你前后讲嘢矛盾嘅。而家上海封城啊，仲边时有咁多交通事故啫？成条马路搵架车睇下都冇啦。
唉，你净系睇事故可能睇唔出。咁你好谂下，上海有几多间殡仪馆啊？我话你听，总共有12间。咁其中有一间咧，最近就爆咗料出嚟， 殡仪馆的领导来辞职了，上面说他服务态度不好，但是呢那个领导呢就为自己辩解了吧，他说平时我们一日烧三十几个尸体都好辛苦的啦，这一个月死的人翻倍咁多，咩意思啊？就是两倍咁多人啊死啊！咁而家就系每日死六十几人，一计翻落嚟，即系话每个月死多咗一千几人。咁成个上海总共有十二间殡仪馆啊！你谂下死几多人啦、啊？即系话呢一个月就死多咗一万几人啊！但系你知唔知啊？官方系点报道啊？上海政府通告俾大家听，呢、這个月死多咗五十一个人，信佢嗰个都奇啦，真系呃鬼食豆腐咩？
老实讲啊，其实上海嘅疫情呢已经好严重噶啦，仲要嗌啲人全员检测，咁啊人逼人呢，咪交叉感染咯。
佢而家上海响个清零政策之下呢，将嗰啲阳性感染者啊，向外省隔离，向邻近啲城市隔离，一车一车咁将佢哋运走，唔系运走嚟医好佢噃，等你哋自生自灭咋，咁啊惨啦！而剩翻落嚟嗰啲咧，啊又发现佢哋互相之间又有疫情嘅时候，就实行封城嘅措施。嗱，佢封起上嚟好得人惊嘅，有两种形式，一种咧就将你门口里面的大铁闸就烧了焊，等你出不到来。另一种就是将成栋大厦的总铁门又都烧焊。你大厦入面互相感染他不来，你出不到来呢，没有影响到其他地区。那些人就奇怪了，喂，现在说人手不足，材料不足的，为什么一听见说封城，一车车的那些设施网去到啲大厦度，冚冷封死佢。
哇！咁嗰啲人喺里边咪焗死，即系冇得出门口、啊。
系啊，直情冇得出噶。嗱，响大陆有个叫做热门法律博主黄才亮律师，佢话咁样封法系冇法律依据，发生火灾全部烧死。
喺大陆边有法律讲嘅啫？唉，唔好话有火灾啲人烧死啊！而家冇嘢食喺里边嗰啲人饿都饿死啊！呢嗰日有个新闻就出嚟啦，话上海嗰啲人虽然出唔到嚟啫，一个二个喺屋里边拎晒啲啊煲煲撑撑啊碗碗碟碟啊咁样，烤到成个上海都震埋。
冇办法啦，冇地方发泄啦嘛，咪拎晒啲煲煲撑撑嚟烤咯。
嗱，上海呢一次咧，确实系好惨嘅，因为上海政府喺3月31号嘅时候话啊，准备鸳鸯奉承。咩叫鸳鸯啊？先封一半，再封一半。浦东成个上海分浦东同浦西，咁啊，佢话先封浦东，啊，浦西人可以买嘢，四日之后再封浦西，浦东嘅人又可以解出嚟，可以买嘢。当时上海的人就信晒政府啦，只封四日问题不大啦，我屋企嘅嘢都够食四日。点知四日之后佢话延期一周，好多人都唔够嘢食啦。咁一周之后仲继续封，到而家仲惨，用铁栏杆封到死晒，咁嗰啲人呢就寸步难行啦。
哇，咁搞法，咁啲人咪饿死晒。
唉，咁就要冧要啦，自生自灭啦。网上有人就咁讲，习近平呢就专门想学毛泽东嘅做法。当年毛泽东搞嗰个大跃进，饿死咗3000几万人。其实目的系咩呢？毛泽东就想搞啲咁样嘅运动，睇嗰啲干部系唔系忠实于自己。搞呢个运动，有嗰啲干部对嗰啲死人好同情呢，嗰啲就唔係忠臣啦，所以就捉。啊，若果佢哋唔同情嗰啲人，坚决執行毛泽东嘅政策，啊，死几多人都唔紧要。咁啊呢，毛泽东就认为呢个先至係好干部。我諗啊，呢次习近平就係咁样搞嘅。 要上海死多啲人，然后睇嗰啲干部边个同情老百姓嘅，撤职。
诶，乡下佬，嗱，有时睇问题咧，就唔系净系睇表面咁简单嘅。而家喺大陆啊，江浙两派剧烈咁样就斗争紧，嗱，话唔定呢个陷阱咧就设俾习近平踩上去都唔定嘅。上海啊，系江泽民嘅地头，佢盘丝暗结，周围都系佢嗰啲眼线，佢可以制造好多大镬嘢出嚟噶。
仲有一样嘢啊，咩叫做清零政策？又咩叫做动态清零？知唔知啊？
咁简单，你真系啊，咪即系唔准啲人出街啫嘛。
唉，尔文姐，你就唔懂啦。清零政策就系、是。绝对不允许有一个阳性的人在城市那里，这个就叫做清零政策。但是呢，那个动态清零是什么呢？就是若果你这里真的有阳性的，就把它用车运走去到外地去啊，那么这个上海市就没有阳性的人了，那就叫做动态清零了。动态就是运走，
运去哪里？或者人有得医的？
不是医啊，运到外省去，就关喺嗰啲所谓嘅方舱医院里面，成千几个人一个厕所，咁啊你谂下，咁嘅生活，医生都冇，护士都冇，个个都惊啦。
咁即系叫佢哋死嘅啫。
当然啦，只要你唔系死喺上海，咁啊上海市就已经清零啦。
最惨嘅就系、是，如果嗰座大厦有一个人系阳性嘅话，成座大厦都要清零，将啲人全部运走。
喂，咁话唔定嗰座大厦有好多系阴性噶、哦，咁咪传染晒？
唔理咁多噶啦，因为你系密切接触者啊。
唉，上海有个人好冤枉啊，佢本身就系检测结果系阴性，但系嗰着白衫嘅人咧就嚟拉佢走，话上面通知讲佢系阳性，咁佢攞出证明出嚟，又攞出手机出嚟，上面系阴性嘛？那些人就说不理你那么多，执行任务一于拉人，上面说你是阳性，那你就是阳性，我希望你配合。
哇，那就真是冤枉了。
喂，上海有个歌唱家叫做叶佩英啊，他是我爱你中国这个原唱者来的。这个歌唱家成世人都爱共产党的。有一天他就晕低在厕所，正常来讲呢，call 十字车呢佢就可以救返㗎喇。点知 call 极十字车都唔嚟，因为封城㗎嘛，咁就挂咗喺厕所啦。
咁佢爱党爱咗一世都冇用啦，个党都唔去救佢。
嘿，仲有一个啊，又系女人嚟嘅，喺上海嗰度系出名嘅女人，叫做舒群。佢老公咧就写咗一首歌，叫做《唱支山歌俾党听》，唱咗几十年啦。呢一次啊，因为上海封城，佢旧病复发，想叫救护车都冇嚟到，去唔到医院，终于就去到阎罗王嗰度报名啦。后嚟佢老公就讲，如果系平时啊，打一针就可以救命噶啦。今次估唔到猛 call 十字车都唔嚟。所以他老婆就反魂无术啦。
喂，他老公是作曲者来的，今次你怎样唱山歌党都不听他了，真是不抵了。
哎呀，马 Sir， 有什么理由抵不抵啫？大陆政府四个人是不是当死只蚁这样？现在上海死那么多人，他有没有理到
啊？老实说，现时大陆的局势扑朔迷离，所以最惨就是老百姓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为上海百姓喊冤。节目是由欧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听听每日要闻。
习近平承认经济面临巨大挑战，黑天鹅、灰犀牛将层出不穷。俄罗斯将为普京出席 G20 峰会做准备，川普首次在真相社群发文，我回来了，直接点名习近平，美通过法案要查北京撑俄，特首选举 李家超发布政纲被批假大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书记习近平29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承认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但仍然强调努力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以彰显其制度优越性。但中南海高层对未来的看法似乎不再好像过去那么乐观，在要求各级政府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表述中，透露出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9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表示，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市场预期亦明显走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会议仍在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据中泰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解读，这个意味着北京方面对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抱有期待，不会轻言放弃。由于内外不确定性加剧，中共会议通稿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作出要求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对此，李麒麟解读说，一方面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扰动，地方政府为了防疫，有一两个病例就封城静态管理，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俄乌冲击使得原材料价格明显上升，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企业普遍反映增收不增利，有单不敢接，部分原材料直接和农业密切相关，导致春耕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但现在谈论参会方式仲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印尼总统维多多进行了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普京祝愿20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国印尼取得成功，俄罗斯亦将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有记者问及是否已经就普京出席峰会形式问题作出决定，佩斯科夫回答说尚未作出决定。普京4月28号在同印尼总统维多多通话时讨论 G20 的工作，两国总统商议继续保持沟通。克里姆林宫新闻局表示，应维多多的请求，普京就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情况的评估进行介绍。此前印尼财政部长英特拉华蒂表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二十国集团全体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已接到出席 G20 峰会的邀请。印尼2022年担任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G20 峰会定在11月在巴厘岛举行。CNN 29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仍在谈论11月的 G20 峰会。该峰会的东道主礼拜五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出席的确认。拜登曾经表示，俄罗斯应该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的政府高级成员已经和主办峰会的印尼就加强对俄罗斯的谴责以及如何处理棘手的局势进行了讨论。新闻秘书沙奇礼拜四表示，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这个不应该好像往事那样，俄罗斯不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有6个月的时间。白宫助手认为 G20 不会集体将俄罗斯 从行列中除名，因为该决定需要达成共识，而北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支持这样的举动。这个使得这种情况与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被驱逐出白国集团时不同。白宫官员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情况，包括可能派出较低级别的代表团或远程参与，但拜登亲自出席仍然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即使普京亦在场。美国前总统川普28号晚在他的真相社群上首次发文说，我回来了。他还以他2017年著名的 Covivi 为他的贴文收尾。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在真相社群上贴文宣布回归社交媒体，这个是他自2021年初受到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封杀后首次返回社交媒体。他还在他的真相社群上贴了一张他在佛罗里达州西中雷滩海湖庄园草坪上的自拍照。川普近日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看好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用440亿美元购买的推特，但是他不会再上推特，因为真相平台将是为他和他的支持者发声的地方。川普说，我不会上推特，我将留在真相社群，我希望马斯克买下推特，因为他可以改善推特。他还称赞马斯克是一个好人，他还批评以前的推特因审查和封杀共和党人的言论而变得很枯燥。他说那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且因此变得非常枯燥。在我离开后，保守派被赶出或被迫离开了该平台。当他将真相社群与推特比较时，川普说他并不反对推特和真相社群之间的竞争。他说，我认为这样好好，我们希望我们国家有自由和公平，我们国家越开放越好，我不认为那个是和我所做的事情的竞争。不过川普也强调了真相社群的优势，他说，真相社群将为我发声，这个是其他社交媒体所无法做到的。真相社群的首席执行官、前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近日表示，他希望真相社媒作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价值35亿美元的一部分上市，而很多潜在用户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该社群注册。马斯克27号在推特上承认，川普的真相社群目前在苹果的应用程式店击败了推特和抖音，是下载最多的免费应用程式软件。他当日还发推文批评了推特之前审查和封杀保守派的做法。他写道，由于公布一个真实的消息而暂停某个主要新闻机构的推特账户运作的做法，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马斯克已经表示，他会减少对推特内文的审查。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27号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众议院27号傍晚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称为逐心法。这一项以习近平为名的逐心法，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法案还要求国务院在提交报告后必须每90日对内容进行更新。中国共产党和加入克里姆林宫的威权寡头间的邪恶联盟，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助长了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提出法案的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27号在众议院会议发言说，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合作情况的完整报告，让公众了解，也帮助立法者得以开始为美国克服地缘政治挑战进行定位。巴尔说，现在是美国对抗这个新邪恶逐心的时候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众议院外委会一场听证会上回答巴尔提问时承诺，如果法案生效，将全力配合法案的要求，针对中共是否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协助进行调查。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在获得两院通过后， 法案先能够提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29号公布参选政纲，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等四大纲领。不过民主党批评李家超的政纲空泛，没有具体政策解决问题。有学者和网民亦都批评李家超的政纲假大空。香港特首选举将在5月8号举行，唯一的特首候选人李家超赶在前夕公布参选政纲，他提出四大纲领，包括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土地房屋供应、提升竞争力和建立关爱社会，但只字未提政制改革、普选，连建制派经常倡议的重组区议会都未有提及。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批评李家超的政纲感觉空泛，竞选政纲比5年前的特首参选人的篇幅和内容都相差甚远，似乎离不开林郑月娥去年施政报告内容的方向，中央需尽快寻找孔明为李家超扶正。早前李家超口中的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民主党房屋及福利政策发言人莫建成指，公屋提前上楼计划没有实际效益，一来市民轮候公屋5、6年获编配单位后都会接受，极少会选择拒绝上楼；二来现时多个新屋邨入伙都已经在建筑尾期展开预配，市民入伙时屋邨都是欠缺街市、交通、社福设施等，看不到计划是新政策。民主党青少年事务发言人陈宝明认为，李家超强调青年政策为重中之重，为政纲中篇幅极少，而且全属虚词，没有任何具体政策。香港人口因为移民潮大幅流失，政策上应该尽力挽留人才，鼓励青年留港发展，而非推动他们到大湾区。政府应该提供发展平台，包括在减免薪俸税、利得税、进修资助、青年居住等问题上，增加青年留在香港的诱因。民主党劳工政策发言人冼卓南批评你的政纲对失业援助只字不提，亦没有提及如何落实标准工时，令人担心相关政策落实遥遥无期。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直言，早已经预料李家超的政纲是假大空，意义不大，批评李家超所讲的重视青年沦于口号，不过是重洗脑宣传。评论家潘卓雄事先已经调侃李家超政纲，又指建制派纷纷献计出丑，直指李子敬的地区特首论无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调查中共坐俄侵乌，美众院通过法案点名习近平。洛杉矶机场惊现大白，中共清零将在灾难中收场。俄恐对一国出手，美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三4月27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这项针对中共的重磅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审议，在获得两院通过后提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法案由众议院议员安迪巴尔提出，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获得通过。法案直接点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被称为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之法案，称为逐心法。这项以习近平命名的法案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讲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此后每90日提交一次相关的评估报告。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超过2个月， 但是中共仍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反而进行反美拥俄的宣传。这个导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质疑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巴尔礼拜三四月二十七号在众议院的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盟是新的邪恶轴心，它威胁着美国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合作程度的完整报告，并告知公众，并使立法者能够和美国定位。现在是美国直面对抗这个邪恶轴心的时候了。根据巴尔办公室的一份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二月发表联合声明，自称建立了无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入侵无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达成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大宗交易，而中共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上投了弃权票。本月初，巴尔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这项法案的会上说，美国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共正在对俄罗斯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这项法案将揭露中共或在破坏美国及国际社会试图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努力。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达对该法案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曼克尔麦考尔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他不愿或不能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中充当美国的建设性伙伴，相反，他们是俄罗斯的同谋。我赞扬国会议员巴尔提出这项重要立法，这个将有助于让美国人民了解这个联盟的邪恶程度。法案联署人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说，中共对俄乌战争的姿态等于自动放弃了其自称的负责任大国的讲法。他说，这项法案将帮助国会和美国人了解，如果中共有支持的话，是如何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对国会和世界来讲，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共是否在对乌克兰人民的严重暴行和战争罪中犯有同谋。皮丘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美中关系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感到严重关切。大约九成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俄联手对美国来讲是个严重问题，其中包括 62% 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睇法亦再创新高。还有网友说，这个轴心法直接点名习近平，等于美国直指中俄就是邪恶轴心。时事评论学者蓝述分析说，所谓核心国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有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集权国家和民主程度比较低的国家，他们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他们向西威胁欧洲的安全，威胁中东的安全，向东和向南他们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所以这个体系他是未来世界的民主自由以及安全的最大的敌人。近日北京疫情升温，很多人担心会步上海后尘突然封城。当地民众表示，北京疫情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得多。就在此时，在美国出生代表北京在冬奥会获得多枚奖牌的滑雪选手谷爱凌，四月二十七号晚在微博发了九张照片，还写下了谢谢中国四个字，引发网友热议。难道是怕北京封城要离境吗？有推特网友就谷爱凌微博贴图表示，这个是准备带着几十个代言，趁着北京封城之前就赚到盆满钵满地离开了。还有网友得意，点回美国，他是中国护照。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用封城的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但是中共最高当局依然表示要继续坚持这种做法。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礼拜五四月二十九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产业政策、人才发展规划和疫情防控政策等。会议明确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是中共强推清零的极端防疫政策下， 官民冲突不断。网上影片显示，北京朝阳区六里屯警察凌晨六点钟疯狂砸门强闯民宅，遭到抵抗，女主人被吓到先兆流产，引发新一波的关注。网友评论话，影片中警察话，正因为是阴性，所以才居家隔离。我没听错啩？阴性隔离乜嘢？睇嚟北京只会比上海更差，好惨。另外一个网友发的影片显示，中国某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出现在美国洛杉矶机场，全组机组人员着住严严实实的太空衣出现在机场大厅，引来不少旅客围观。有网友说，这个简直是笑话。德媒报道了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戈尔拉克的文章，说北京的清零政策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演变成一场灾难，原本就没有几多权利的人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食品以及药物供应全线瘫痪，所有这些手段均无法战胜疫情。中共的防控政策不仅对于世界经济，同时对习近平本人亦日益成了包袱。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了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民集团执行长单伟健对中共清零政策睇法。在会议影片中，单伟健以三个三十年之最来形容中国现况，表示中国经济当前处在三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市场对中国股市的信心正处于三十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则处于三十年来的最高点。大纪元刊文指出，现在正值中共二十大前夕，习与反习势力围绕二十大的权力斗争已趋白热化。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记者透露，据他从中共体制内得到的消息，反习势力正在策动闹习舆论攻势，要将习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阿列斯托维奇27号表示，乌克兰将从5月开始陆续接收西方提供的武器，到6月就可以积累足够数量的装备，而到了7月，乌克兰军队就有能力开始反攻。法新社报道说，28号乌克兰方面还表示，乌克兰有权利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近日俄方指控乌军对贝尔哥罗德市和其他临近乌克兰区域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俄警告这类攻击会让风险升温，而乌克兰没有直接承认攻击，只形容这类事件是俄国侵略邻国九个礼拜的报应。在俄乌两军持续的激战时，临近乌克兰西部的摩尔多瓦亲俄分离区近日突然发生袭击，俄乌两国都指控是对方所为，这个让摩尔多瓦相当紧张。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4月27号亦警告，要彻底将俄罗斯逐出乌克兰，否则摩尔多瓦或乔治亚可能很快不保。据媒体报道，台湾退役中将张燕婷28号在 TVBS 的政论节目上分析，俄军要不要打摩尔多瓦，以现在2000俄军兵临城下的情况看，是近在咫尺的事。他认为普京最近的表态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和情报，已经踩到俄国的红线。张燕婷推测，俄方很可能会找一个国家来教训，至于是哪个国家，有可能是波兰或罗马尼亚，甚至英国亦有可能。而整体态势恐将再度升高，因为俄国已经发出不排除打闪激战的警告。为了保护欧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4月28号说，若果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美国将强烈支持他们。而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礼拜四亦表示，将欢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表示预计这一过程会很快进行。据国会山的报道，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瑞典和芬兰都表示有兴趣加入北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使国际政策产生了意外转折，芬兰和俄罗斯接壤，在整个冷战期间及之后都没有想加入北约，但是在2月份入侵开始后，芬兰打算加入北约。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 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